大家好，我是小鹿。前一阵子呢，为了想我的妈妈睡得更好，经过各式各样的筛选，最后呢选定德国品牌 Emma。 因为呢它不仅是欧洲床垫销量第一，它在国际上呢还获得75个以上的奖项肯定。重要的是呢， Emma 它有100天的试睡服务，让我们安心尝试。那最后呢，我选定的是 Emma 家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试躺之后呢，我就给他一个 hashtag 叫做云朵般，因为呢这一款床垫它有很强的包覆感，所以躺进去之后就像被云朵包住一样，很舒服，很有安全感。另外呢，这一款床垫的透气度也很好，外层呢有一个布套，它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所以最近如果有睡不好想换床垫的听友呢，可以把握母亲节的期间， Emma 的床垫组合最低到55折，那输入早安新闻的折扣码 morning， 额外呢还可以再打9折。相关的优惠消息都在节目的资讯栏，欢迎大家点选连结了解更多。
早安，大家早安。
浩儿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加入今天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专题。
我们在节目上已经讲了一段时间的南韩医师罢工事件呢。
嗯，
我们也说我们需要专家跟从业人员的角度。
没错。这件事情呢，在南韩医师罢工新闻出现之前，我因为看了《义起》这一部电影，里面刚好就有在讲到，医师在最紧要关头，他可不可以不工作？
工作权。
那个时候，对，我就在想说，这是一个两难，来问第一线的医师好了。
对啊，那我们就也感谢听友的促成跟鼓励，我们联络到了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那今天特别邀请到理事长陈佑任医师，来到我们的录音室里面，而且跟大家聊聊这个题目。
医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理事长陈佑任。
那我们讲回新闻好了。这一次呢，其实我们两三天就有 update 这个南韩医师罢工。它最一开始的引爆点呢，就是南韩政府希望医学生要扩招，增加他的人数。根据政府的说法呢，是因为现在南韩他的医疗人力严重不足，所以要找一个出口跟方法。结果没想到引发成罢工潮。工会的角度会怎么看南韩这一次的事件？
从工会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要先确认政府的消息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那南韩的医师对人口比大概是每千人 2.6 人左右。这个在 OECD 国家里面是比较后面， OECD 国家的中位数是 3.4 人。意思是说每1000个民众会对应到一位医师。不过事实上台日韩三个国家，或者说我们说东亚的国家都比较相像，就是台日韩三个国家我们的医师对人口比都相对比较少，台湾其实只有 2.3， 日本应该是 2.7。 所以意思说台日韩这三个国家呢，我们的医师相对都比较累一点，
就是劳累程度或者要处理的病人量其实是差不多的吗？平均来说
就是相对其他国家，就是相对欧美国家是比较多的。那但是似乎我们整体的医疗保健的成果也并不输欧美国家，所以我会说其实
辛苦了，
就是这就是一个现实。就是这不一定代表说医师不够好。那再来第二件事，就是南韩目前每年是3000位医学生，那他们的人口大概是5000万人左右。那台湾每年是1300位医学生，那我们的人口大概是2300万。
对，
所以说实话比例上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差很
多。
对，
可是直觉上面听起来少。原来我们台湾一年才1000多位医学生毕业，然后可以迈入职场工作这样子。
是，所以南韩这一次会搞成这么严重，主要就是他从3000要直接跳到5000，意思是说他要
增加
大概60%左右。而且其实他在2020年就是COVID 的时候，他们上一任的文在寅政府就有试图去增加过，就是他那时候是想要增加450名。那时候就已经造成很大的反弹，那时候就已经有类似罢工的行为出现。那当然因为正是 COVID 的阶段，所以文在寅政府很快就放弃了，
不退了，
就说算了。所以从我看来， 政府推这个政策会导致目前的状况几乎是可预期的。
嗯，
就是因为上一次才450就已经这么严重了，那这次2000你一定业界的反弹会更大。所以很奇怪为什么政府会推一个你知道一定会失败而且会造成非常大反弹而且会严重影响到民众的健康权益的政策。这对我们从一个工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觉得这非常的奇怪，甚至我会认为说就是尹锡悦政府在此之前他们的民调都一直很低迷，而且他们很快就要选举了。
嗯，
我认为这应该对我来说啦就是一个政治的操作，因为在这一次的罢工之后或现在他们的尹锡悦政府的民调就一直在往上爬，他们原本当然民调是20%多，那现在已经涨了10%，所以在让医界大罢工民众找不到医师看甚至有些人因此而死亡，
对，
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政府得利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恶劣的政治操作。
政府为什么会得利？
就因为他民调上升了，他原本国会改选他们很可能会没有办法继续执政。
对，可是我们想不通的是这样人民为什么会支持政府？
对啊，为什么支持政府了呢？
因为人民觉得政府做的是对的啊，就是我们要增加医学生，然后错误的是医师，医师不应该罢工，
压力变在医师身上，
但也在民众身上，因为他们找不到医师看，所以就是政府促成了这样子非常剧烈的医师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但是他们的民调就上升了。而且就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其实韩国政府在推这个政策之前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配套措施，就是你明知道很有可能会发生罢工，那你是不是已经先比如说他们现在说要让护理师执行一部分医师的工作，他们现在说要把军医派出来，这件事不是应该在推政策之前就已经要
预先规划？
对啊，是我，而且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开始，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这样子的悲剧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政治操作的结果。
哇，理事长再回头请教一下，一开始说要扩招，如果南韩的医师觉得自己人力人手很少，然后不堪负荷，那多一点医学生以后就是他们的同业去减轻他们的负担，那这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医生要跳出来抗议？
这样子的说法其实非常的合理，其实过去我们工会也不断的在争取医师的劳动权益，那争取的过程当中也不断有这样子的声音说那就增加医师的人数就好了，这个说法其实我认为是很合理的、
okay.
但是在现代国家医师他是一个特权阶级，就是说医师有医师法的保障，让医疗行为这件事变成只有医师可以做，
嗯，
所以贸然的增加过多的医师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医师他会促成民众进行不必要的医疗行为，
嗯，
我这个在医疗经济学我们叫做供给诱发需求，
哦，有牌的人多了他可能会想出其他刺激大消费的方式，
就是医师说好你过重要减肥好了，那目前过重的标准是 BMI35，啊、那医师太多了没有人，他的收入变少了，他可能就说好你 BMI30 就叫过重、嗯、接下来 BMI25 就叫过重、哦、那这就叫做供给诱发需求，因为在医疗经济学里面当你这个族群他有特殊的特权的时候，那他就会有我们叫做预期收入效应，就是说医师会希望自己的收入达到多少，
嗯，
而且他也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嗯、所以当你没有节制的去增加专业人员的人数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会导致医疗费用无法控制的上涨。
嗯，
哦，那当然政府也不是傻瓜，就是他也不会允许这件事发生。
嗯，
所以他很有可能就会出手来大幅压制医疗费用的上涨，那就会变成医师很多，然后又大家都赚不到钱，这样
被法规或是政府挡住或限制，所以那就减少收入。
而且这一次是非常非常大比例的上升，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大家都会人人自危，觉得说未来他们成为一个主治医师专科医师的时代，他们就会变成医师这个专业不值钱的时代。
嗯，我觉得一个关键是陈医师刚提到点出来，南韩政府从之前也许小推过450的增援到现在大比例的增加，这个比例真的是有点过高了。
嗯，
那又接到刚刚说的这个医疗经济学的角度，的确不是我们 本来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然后政治意图也没想到。但是我觉得以南韩民众或我听解释听下来，会觉得那这的确是医师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抗议，民众会觉得那是你们医师的事情，现在政府说哇多一点医师多照顾一下人民的确会很好，所以才回到刚才理事长说的这个民众跟医师的对立就这样子被拉起来了。
对啊，没错，因为对民众来讲，他一般民众不会想到什么供给诱发需求啊、嗯、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只会觉得说哦，原本不太容易看到医师，因为医师对人口比相对比较没那么高，那所以增加医师很好啊。哦，一般民众的想法就是这样子，所以政府也有恃无恐啊。
但是我想要跳题拉一个角度、嗯、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平均，
嗯，
可是医师难道不会跟老师一样集中在城市吗？就是还是有这个分布的问题啊。就是你说就算我今天大招了很多医师，然后就大家还是想要在城市看诊，不想要去偏乡服务，那就变成说缺医师的地方或者是像缺老师的地方一样，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会哦，因为像南韩就是他们的城乡差距可能比台湾还要大，
嗯，
所以他们的偏乡没有医师的状况就是跟日本有点像，因为日本有很多无医村。那要怎么办呢？大部分正常的国家就是会用公费医学生的制度，然后去支援这些无医村、嗯、那台湾也有，台湾主要就是山地离岛公费生这样子。不过南韩我就我所知似乎是没有，
没有这个制度、
嗯、对。那而且如果大家稍微了解南韩的状况，就会知道说他们其实最大的就是三星啊 LG， 就是他们有很大高倾向的集中在大企业的状况，所以他们医师分布不均的状况应该是比台湾还要更严重。他们最大的医院就是首尔的五大医院，就大部分的住院医师都集中在这首尔的五大医院、哦、所以的确如果只是单纯的增加医学生而没有用其他的我们一直在强调配套措施的话、
嗯、
那我们能想象就是大家一直在首尔拼命的开医美诊所打雷射，但是也不会有人愿意真的到偏乡去服务这样子、
嗯嗯，对，我的意思是说我想提出的就是 OK， 政府现在拿出了一个看起来很漂亮很合理的政策，说我们来增加医学生嘛，可是它真的有解决问题吗？是一个问号、
嗯、我懂你的意思，
对不对？反而变成说 OK， 那我们做很多观光医美，
对，
那解决到底是谁的问题还是增加了需求？
我那天看到我朋友他去首尔旅游，他光是去让他的眼睛湿润，说是要治疗干眼症，但是是一整栋的医疗非常漂亮的医美大楼，然后进去就是湿润他的眼睛然后按摩我听懂了，理事长刚刚说到一个字叫有恃无恐，因为政府知道民众会这样子想，所以他就顺水了推了这个东西。那很好奇就是这一次在罢工当中还有一个元素是说基层劳动力他们觉得他们的薪资还有被照顾的感觉其实是很差的，我想要拉回跟台湾比较一下，请教理事长，所谓的基层要受到照顾这个标准跟台湾现行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其实刚一直提到台日韩三个国家有点像，我们的住院医师或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基层就是生活形态也比较像，大概每周就是工作80到100小时，那工时会比较长，最主要原因就是住院医师要负责值班哦，因为医院24小时病人都有可能会出状况，所以一直都要有医师 standby、
嗯、
那所以工时大概是80到100小时。不过收入的部分呢，台湾跟韩国的住院医师也没有差太多，月薪应该都是在8万到10万之间，那台湾应该比韩国高一点点，台湾可能到10万到12万、哦、而且我刚刚有讲他们住院医师大部分聚集在首尔，所以首尔的物价应该是比台北还要高一点，所以他们会有蛮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嗯、
那这个相对剥夺感为什么大家可以忍耐这样子的生活，主要就是希望未来自己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专科医师以后，那收入可以增加。那在南韩之前我问他们的状况，他们的专科医师大概收入平均一个月应该是50万左右台币，
50万台币
左右，那也比台湾多一些，那所以他们忍耐 比较严苛的环境啊，期望能比台湾好一点点 的收入，
等待一个报酬还不错的未来，
对，就是一个许诺。
住院医师是要各个怎么说科都要轮的吗？这个是什么概念？
就是住院医师，你可以有点想象他在念研究所、哦、那所以当你成为住院医师的时候，其实你就开始针对某个专科做训练，比如说我是内科医师、嗯、那所以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就已经是选择走内科了，我就不会进开刀房、
嗯、
那不会去手急诊、有啦，内科训练有一部分是手急诊，但意思就是说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分科了。那经过3到5年的训练以后，我们就会考专科医师执照。那像内科还会有所谓的次专科，像我是肠胃科。哦，那拿到了这个专科医师执照以后，那才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医师。
那我们想问的是说，我们看到韩民族日报他有访问罢工的医师嘛，那医师就讲了刚刚类似的这种 mentality， 他的心态就是说，哦，我现在可以忍，那之后可能因为现在过劳而且又很辛苦，可是未来有还不错的一个经济回报，所以有点像说我现在还可以撑得下去，可是你又提高了可能会威胁到我未来的事情，那他就忍不下去了。可是我们拉回台湾来说，台湾的医师也有这种在撑过现在期待未来的心态吗？
有啊，就是我一直在强调、台日韩三个国家
有
点
像、
哦、就是其实中国也类似、就是说我们在住院医师阶段都相对比较辛苦，那期待的就是、结束住院医师的训练成为专科医师以后可以得到比较高的报酬、那不过我个人就是我们这十年来工会不断的在推动住院医师的劳动权益的保障，接下来也开始推动主治医师的劳动权益的保障，我认为台湾的住院医师慢慢的开始稍微有比较大的转向，就是说大家因为工时慢慢被保障，工时慢慢缩短，那也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期待说啊，就是我熬过现在很痛苦，未来一片光明，比较不会这么天真。
对、
就是很多住院医师除了开始在担任住院医师的阶段就开始做职涯的探索啊，比如说有些人去投资啊，有些人去跨业啊，就是当工程师啊，这在过去或是在比较高压的医疗环境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因为你光当住院医师就累死了、
下班就
对。但是现在我认为是我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转变，其实就是在欧美国家这根本就已经是一个常态了、就是因为他们没那么累，那所以他们的住院医师就活得比较像个人，就是不用把所有时间全部都放在医院里面，可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当然台湾的现况也还是累啊、还是累、而且随着不同的科别会不一样，那有些科别还是非常非常辛苦，尤其是外科系的住院医师、但是我认为在这十年是有一点点在好转的。
我刚才听到一个，因为8到10万的下一级是50万，这中间也跳太多了吧，就是住院医师跟主治就是专科医师吗、的差别。
可以这么说。为什么会跳这么多？就
对啊，怎么跳？
你可以出去开业开诊所
哦。专科医师主治医师就是可以自己独立去开业的人、
没错没错、当然受雇也许他们不会到那么高啦，不过反正我收到的讯息就是大概平均是50万。
那我如果去公立医院，比如说我去挂某一个什么加医科，他们算是专科医师的主治医师、
是正常来讲是
有50万的月薪。
加医科应该月薪就没那么高，刚刚讲是平 均、
平均，
所以大部分来讲外科系的收入会高一点，因为比较辛苦、和内科系的收入会低一点，所以加医科理论上应该会低一点。
那如果从南韩医师罢工的情况然后回来延伸看台湾，其实呢2年之前也有一波就是热潮在讨论，就是医疗人力资源应该要怎么样分配才比较合理，那可不可以请理事长分析一下现在台湾在医疗人力上面面临到哪些问题？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有讲工会这十年来都一直在推动医师的劳权的保障，所以其实台湾在很早的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推动工时要限制不要过劳，那政府就会说好啊，那你工时要限制那会不会民众看不到医师， 所以其实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做了台湾医师人力的评估啊。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台湾医师的人力的评估大概上一次比较认真的评估是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
好久以前哦。
那后来就
20年前，
对对，那后来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倡需要保障住院医师的劳动权益，那所以政府就是总是要再评估一次啊，不然贸然保障了会不会民众就看不到医师。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政府的评估是告诉我们说，大概到2040年左右，2040年、那以目前的医学生的每年大概1300位来讲应该还是足够的。这个是当初的评估。那其实台湾我们说医学生是1300位，但实际上真正每年通过考试的人通常会比1300位更高一点，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政府刚刚有提到有所谓的公费生，公费生是外加的名额哦。再来就是会有去年没考过的，那今年再来考，所以其实每年大概会生产1400名左右拿到执照的医师。那所以至少我们认为说，在就2020年的时候又评估了一次，那就是目前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收到政府的讯息就是这样子还够。不过当然台湾的评估比较特别，就是我们就是用目前的医师工时下去评估，所以是以主治医师工时每周大概55到60小时去做评估，意思是说还是稍微累一点，但就是我们
还够，
对对对，评估的方式就是这样。
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我一直听到一个说法，是因为台湾的健保制度非常好，所以既然我都已经缴了健保保费了，我有病我就一定要去看看，一个医生不够再看两个，拿一份药不够再拿两份。既然在这样的心态之下，这个人力负担还够哦，医师。
就是在大家比较累的情况之下会够。那当然我会觉得整个医疗的表现或者是健保的就医形态，这个是可以调整的。因为就我作为一个第一线医师来看，我会觉得目前的这种就医方便性非常高，然后看诊的次数非常多，这样子的形态呢就是品质不是很好。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在门诊，我看一个病人的时间可能不到3分钟，那不到3分钟我能看什么？就是对啊，可是你看很久，
这么多人，
下一个病人就在外面一直敲门说，哎，轮到我了没，这样子。所以但这也许就是一个更大的题目，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改变这个民众的就医习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不过就像我再次强调，台日韩三个国家很像，我们民众每年就医的门诊次数也都是 OECD 国家里面相对高的，大概台湾就是17到18次，韩国应该是15、16次，
那，差不多很近哎，
所以其实台日韩三个国家还蛮像的，
很奇妙，就是大家那种对医师的感受或依赖度或整个文化习性有点像，会觉得啊，我感冒我要去看一下医师，因为像欧美，因为医疗很贵，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是不敢生病的。
对，
就是那也是另外一种极端啊，就是我朋友之间他们会说你不要生病，或者你回去再看，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明明已经有点急症了，可是他就说没关系，我忍，搭完飞机回去台湾再看医生。
对，
就是也会有另外一种极端状况，他们就一年可能看医生的次数就少很多。
差好多，因为我最近就研究所谓菜篮族，他们在买菜的时候，当然是个比方啊，就是他们交换的讯息，一个就是买什么股票，再来就是，哎，你有没有去看过很好的医生，你推荐给我，就是你觉得很好的，
口碑网，
对，我就去，就算我没有什么状况，我也去给他检查一下啊，然后确认一下我没事，
保养是不是，
这种也很好，真的是他们会交换这样的资讯。哇，理事长在那边点头，跟欧美国家很不一样啊。
对，就是跟就医成本啊这些方便性，刚说的便利度都有关联。好吧，那如果用我们带到工会的角度，主要大家这些年来对于目前推动的成果，这个我有点跳题自己问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满意或不满意，或者说是现在大家最主要在着力的地方。
对啊，医师要什么，民众要什么。
对啊，
刚刚问的是工会着力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还是就讲工会要的是什么，民众要什么 我不太知道。
我拉回工会。
对，
好好，工会工会。
因为我们是医师职业工会，那我们的组成大部分都是年轻医师。那过去10年我们都在推动住院医师的劳权保障。那也很幸运的在2019年的时候住院医师有纳入劳基法的保障。那当然纳入劳基法，但是因为我们的工时就是比较特别，所以纳入劳基法，但是我们的工时是使用84:1的议定工时，所以还是可以每周工作到80小时，没问题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但其实住院医师，我们刚刚讲住院医师是训练中的医师，他占所有医师的比例只有大概1/5而已。
OK，
所以台湾目前应该是54,000名左右的医师，那住院医师就只有占10,000出头。哦，那所以剩下80%就是我们叫专科医师或是主治医师呢，就是目前是没有任何劳动方面的保障的。那所以这几年我们就开始推动主治医师的劳权保障。那因为主治医师的工作形态差非常非常多，包含开业自己开业的诊所医师，那像我是在医院受雇的医师，不同科别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目前我们是和政府一起沟通，那目前推动的方向就是用医疗法来保障主治医师的劳动权益。那工时因为太难定义了，所以就不处理工时的问题。那除了工时还有什么问题？哦，其实非常多，包含退休金、职灾、劳动的契约，这些都是就目前完全没有任何的保障，但这些都是相当重要的议题。
用医疗法来囊括。
对，那我想到另外一个是，那医纠会跑来找工会帮忙吗？医疗纠纷，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是有收到会员有一些医纠的问题来
需求，
对，来求助。不过就是目前我们所希望政府推动的法律里面并没有包含医纠的部分。那其实在这几年我们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医师工会全联会，就是我们所有医师都要加入的公共的公，医师工会全联会。
Oh, okay.
那他们是不断的努力在我们叫做医疗刑责出罪化。就是说如果医师他发生了医疗不好的后果，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让这样子的这个不好的后果可以不要用刑法来处理。
目前是有的吗？
目前其实已经有了，这样子的法令已经有通过了。那就是非常恶劣的情况底下才会用刑法来处理，就比如说就是是故意的，或者是超级明显的疏失。
OK，
那这样才会适用到刑法。那大部分都会就是希望不要用刑法来处理。那所以医疗纠纷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就目前并不是工会努力推动方向，但有其他的团体在处理。
另外也想跟理事长请教，我们每次在处理医师罢工这一类的新闻的时候，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一种矛盾感，就是理解说医师或任何的阶层的，就是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也好，他们有自己想要达成的、想要捍卫的权益，可是又站在民众甚至是病患的角度，会觉得说这样子那么特殊的行业别，真的可以说不干就不干吗？那
罢工权的，
对啊，理事长刚才说用医疗法去来保护这些医师，这个医疗法里面怎么看罢工权利啊？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要讲就是韩国这一次的事件严格来讲不算是罢工，因为他们是辞职。就是大部分的国家其实医疗行业罢工在欧美国家并不少见。
我们有报道过英国的，
对，就是英国这几年就是一直在罢工。那大部分医疗行业都会有所谓的必须服务条款，意思就是说你罢工 OK， 但是你要维持比如说急诊室、紧急手术，就是不能让这种最急的，那就是没有人医啊，感冒就算了，就是这个你可以罢工没关系，但是最紧急的你要维持。那韩国这一次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罢工，他们就辞职啊。所以他们也没有去考量有没有办法维持紧急医疗的问题，因为他们就是直接辞职，
直接采用蛮极端的手段。就是
那医疗行业我们一直在讲它是一个特许行业还有特权，那所以不管是医师或是护理师或是任何各种医疗专业人员，他们的 职业的，我说 practice 那个职业的保障，其实都是政府或者说你说整个社会给予的，就是是政府保障你可以这样做嘛。那这个保障就是会有所谓的觅医罪，就是你如果没有医师执照去执行医师的行为，那是会被处罚的，那这是这个保障的来源。所以事实上我会一直认为一个医疗行业的罢工要能够成功，它其实很需要舆论的支持。从过去欧美的案例，我们也都不断的感觉到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你的这个特权 是社会给予的，那如果社会对医疗行业失去信任，你这特权消失了，那你整个专业就崩坏了。所以在没有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底下罢工就很难成功，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不管是政府或是雇主能够有长久的对抗，因为你后面没有人支持你，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那极端一点来说，那个时候我看的那一部片啊，疫情，就是疫情的疫，是在讲和平医院那时候第一次就是封院的时候，有一些护理人员从护士然后到医生，他们因为在那个被隔离的大楼里头，故事情节是这样，实际情况不知道，他们就是直接做了一个决定，他们不要再进行照护病患的动作，这样有罪吗？
我要思考一下。不要进行照护病
患，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那时候是想要说应该可以出去了，为什么院方不让他们有自由，然后他们也不希望再继续暴露在这么高风险的大楼里头，所以他决定把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不出去，一群护士跟医生。
就法律的部分我不敢说我非常了解，但是我会用 COVID 的时候的状况来比较。那基本上从工会的立场，我们会强调紧急医疗状态的时候，政府是有一定的权利去要求医护人员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比如说那时候政府就有要求说不能出国，然后政府也有要求说各个医院要开立叫专责病房，意思是说你不能拒绝新冠肺炎的病人，但是这个前提是政府要有足够的保护，就是说你不能在搞不清楚情况的底下，然后让医疗人员就是被迫进行高危险的工作，那这个事后都会被追究的，就是之后就会产生职灾嘛，那 SARS 那时候其实就有好几个医疗从业人员都因为染SARS以后就过世了，那这个其实如果回头追究起来，就是倘若政府当初的决策是有问题的，那这其实应该都要负法律责任，所以到底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医疗人员能不能自己决定说我就是不工作了？那在当初 SARS 的时候，就的确是有一位医师他就辞职了啊，就是说因为记得也是和平医院的医师，他就说我觉得政府的防疫政策有问题，那我继续待在和平医院只会搞死我自己，
对，
那就他就辞职了。那他也的确后续是有被卫生局追罚
啊，罚什么？
就罚款啊，因为你没有按照卫生局的指示去执行医疗业务。
是因为特殊状况吗？当时的特殊状况？
对啊，因为卫生局要求你要做这些事，就是
所以那个紧急时期不能辞职。
但就卫生局的解释是这样子。
Okay.
那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法律我不敢说怎么就是很了解啦，但是以工会的立场，我们会说倘若真的是有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会认为医疗人员是有这样子的责任一起跟政府来协助治疗民众。但是这个前提是就是你必须要有合理的保护，合理的措施。那倘若就是没有合理保证合理措施的话，那你好像很难去要求说这些第一线的医疗从业人员要依照政府的指示做事。
我觉得听下来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很细微的道德跟法规还有政府之间，还有医师劳动权啊互动之间的一些关系。
对啊，要有一个交集让多方都舒服满意可长可久。
对，因为也听到比较会让人觉得有黑幕的就是政治的操作，这种东西也是一个恐怖的力量在里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也不能每次都拿一个医德这个大牌子然后挂在医师身上说你怎么可以不这样这样这样，可是反过来医师有他需要的配套跟该有的权益要保障，这个都是大家互相协调尊重 会是比较好的。所以在台湾这边，我觉得我们还是感觉很幸福啦，就是看着南韩就啊，怎么会这么严重？
对啊，连教授都不教了，
教授都一起出来说，我们一起来辞职施压，
挺学生。
对啊，
难以理解，有的时候，对啊，就是这么一发不可收拾的医疗，这算不算罢工辞职潮？从教学到医师，
对。那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南韩状况大概是进展到第三周，对，可是播出的时候已经是满一个月的罢工潮了，所以持续后续工会的角度是怎么看，也继续在看着南韩的事件，然后会去比较台湾的情况吗？
对啊，就是目前我们也看不到一个终点，因为这就是懦夫困境，就是谁开车先转弯。哦，懦夫困境就是也是一个经济学上面的说法，就是说两台车往前开，然后
要对撞了，
对撞啊，谁先转弯谁就是 chicken， 就是懦夫，那转弯的那个就输了。所以比如说政府他收手了，他说好，我不增加医学生了，哇，那他原本拿到的这些红利或是民调就全部都没了。那或者是医师就收手了，好，我就是回来工作了，那他原本的这个坚持的这个医学生的人数也就被打破了，所以就是两方都不能收手，就是无法想象有什么合作的
可能性，
对，
看不到他有什么交集点，
所以不知道，但我们之后也会跟韩国的医师一起办一个活动来谈这件事情，看看他们自己怎么看。
什么活动啊？
就是一个线上的连线 的活动。对，
所以大家这开放主要对象是医师还是一般民众？
应该都可以吧，因为就是线上的。
OK， 所以那在社群媒体上如果要了解更多的话，是去搜寻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吗？
对，
给大家参考。
那总之呢，回头来看我还是会觉得这整件事是一个悲剧，就是因为在这当中，其实我认为就医师当然很辛苦，但民众也很辛苦，那所以这是一个政策上错误的政策所导致的悲剧。所以在我来看这件事情，我还是会不断的想要知道说，就是到底为什么政府要做这样子的决策，那在做这样子的决策之前有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机会，那或者是说这样子的决策需要相对应什么样子的配套。那其实从台湾来看，台湾我刚刚有讲我们的医师对人口比其实还比韩国少一点，那所以一直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一直都有增加医学生这样子的声音，所以政府也就做了相对应的配套，就是说好，那增加医学生不患寡而患不均嘛，那我们就需要有比如说公费生。那像最近儿科的问题，就是没有人要走儿科，因为少子化，那政府就会说好，那我就要增加儿科医师的津贴，就是政府要下来补助，就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到底为什么一个先进国家政府会把事情搞成这样子，就我无法想象也无法理解，所以我才会一直说总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的操作才会变成这样。
可是牺牲的是人民还有医师一起对撞。
以这一次最后的结果，假设撞到最后一步，政府他如果收手，他失去的是现在民意的支持嘛？医生如果收手，他失去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下子
回去工作了，然后一下子
增加，对啊，一下子增加60%，那大概
收入一起往下，
合理的
收入会吗？
预期未来收入往下降，
理论上会，
平均往下降，
对，就是反正你增加比例多少，啊，未来就下降多少，合理的想象是这样。那尤其就是我刚刚一直提增加医师人数这件事，影响的其实不完全只是医师这个群体，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包含供给诱发需求还有预期收入的问题，所以可以想象就是增加这么多的医师，一下子没有任何配套增加这么多的医师，一定会让整个医疗的样态变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基本上我也可以想象，就是民众很有可能会接受到非常多不必要的医疗建议，要不然就没饭吃啊。对，
我可以理解，我觉得医师的意思就是说，那医师要怎么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如说那本来一次可以看完的东西就你下次再来看吧。
对啊，三个月回来我就叫你两个月回来，
增加就诊次数，
两个月回来我就叫你一个月回来。那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医疗专业度本身也在受到侵蚀，民众的权益也受到影响， 所以我才会一直强调这样子的没有经过很好的配套的政策，其实它影响的并不完全只是医师这个群体的利益而已，它还是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社会民众的就医权益。
那突发奇想，反过来，这次南韩有任何医师支持政府政策的吗？有没有这种相对少数或是想法跟普遍大家比较不一样？
我们看到的也就是网络上面的新闻啦，看到是说，其实他们的医学院就是医学院
这些单位，
对他们的大学好像是支持的，但医学院里面的人不支持，
老师们
对大学支持，医学院不支持，因为。就是医学院的学费通常比较贵，所以对大学来讲呢，就是
重要的收入。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大医院的院长们似乎也有写信，就希望大家赶快回来，你们的诉求我们已经听到了，赶快回来工作吧。那但是就是似乎是没有
小摸头。
对对对。
哇，听理事长这样解释下来，因为民众可能没有办法想到那么多层，说哇，突然增加这么多的医学生，其实对整个民众受到医疗的照护其实也受影响。就会说医师都已经是高收入水准了，然后还要在这边争取你们赚的钱，就是很难会有同理心。所以对于医师跟民意这边对撞，这个是还没有打就已经输的仗了，我真的是这样子觉得。那得利的是依照理事长的说法是发起这件事情的政府。
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应该说普遍民众对医师可能是一个平板的想象，就是所有的医师都超有钱，这是一般人心中的想象，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能那么平板的去想象任何的职业啦，其实就是很多细节要再拓去认识。对，可是大众好像真的是很容易操作的，这
是
民主社会要小心的地方。
今天完全没有意料到我听到这个答案，完全没有想到。
对，但是是一个整个结构性的问题。
好，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一聊的呢是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的理事长陈佑仁医师。医师自己本身也是任职于医院当中的专科医师，负责的是肠胃科。那如果有更多的比如说想要知道这个线上的讨论，是不是搜寻你们的网站就可以知道这个线上的论坛的讯息啦？
是，
好，
大家可以再去看看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今天非常谢谢理事长陈医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